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今天我们准备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新的节目哦，不是说我们这个形式新，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非常的新，
就是特别特别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尤其像我们俩这种年纪的人，已经三十往上了，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里边吧，会慢慢的发现好像我们跟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记得我以前有的时候还被年轻人嘲笑过，就有人就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你连这个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行，我不能做那个落后的人，所以我很努力的想要去了解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在玩些什么，甚至他们说话在用些什么样的词汇，我都想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感谢这个小朋友们也活跃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所以偶尔你就能刷到一些小孩哥小孩而且在 PO 的东西。
对，我们两个人因为经常都在互联网上冲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冲浪的方向也不太一样，经常会看到很多新奇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互相分享，每次分享到之后我们都觉得妈太洗刷我们了，原来现在的这帮小朋友们，这帮年轻人，就是咱指的这些00后10后，竟然在玩这些东西，又感觉到新奇又感觉到不可置信。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把我们了解的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因为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大家听播客会获取一些社交货币吗？我们今天想给大家送的不是社交货币，而是社交游戏币。
也就是说你听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听说过吗？
对，我大家可以在茶余饭后聊一聊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又长见识又长知识，同时你还能够了解一下次世代这帮年轻人他们在玩些什么，以至于你可以不用落后。
但是我现在有点害怕，我怕我们两个由于太老了，然后说出来的东西发现我们的听众全都知道。
如果你要都知道，那我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里边也给我们分享分享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今天就大家都在这里头科普起来啊！你要是知道一些新词儿，欢迎你分享给我们，我们也好好的在评论区里看一看，学一学习。
然后另外在开讲之前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讲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新的，可能我们理解的也会有一些浅薄或者说偏差，希望大家很熟悉的那些朋友不要感觉到被冒犯到了，你可以跟我们再科普，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谨慎分享同时又虚心学习，更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普及更丰富的知识。
而且特别是那些可能有孩子的那种爸爸妈妈也可以给我们分享说你们的小孩现在在玩什么。反正我是感觉我待会儿要分享这些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是那些问号
问号。 对，
先是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就是非常好奇而且觉得非常有趣，是让我觉得快乐
想要去了解。
对，
那就由你先开始吧，毕竟作为一个互联网冲浪家你比我是比较资深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今天准备的东西是互相不知道的，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我们主要是一个这个 reaction 啊，
来
一个猜测。
来告诉我
第一个东西叫芒狗。
什么东西？
芒是芒果的那个芒。
哦，芒果的芒。
对，狗是一条狗的狗，芒狗。
芒成狗的意思。
什么芒成狗？
就是我很忙啊，芒成狗。
不是芒，是芒果的芒。
哦，我以为他就是用这个芒代替那个芒嘛。
哦，不是，你以为是焦虑那个香蕉然后很发绿那个焦虑。
对，就类似于这
种
谐音嘛。不是，
不对不对，再猜
哪个领域的，你给我点提示。
宠物领域啊。
宠物领域的，像芒果一样的狗
啊。接近了接近了。
芒果有什么特点？芒果皮扒了之后好吃，但是核很大很硬。
哎，你刚才说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本体
核。
嗯，
芒果核，狗核。狗什么？
其实它就是字面意思
哦，
就是把芒果核当做它的宠物狗养着。
什么？等会儿等会儿，这太抽象了吧。为什么？
就是现代人喜欢的一种新型。
不会烂掉吗？不会臭吗？
不会，你要去操作。就是首先这是现在年轻人好像是还在读书那些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一个妈妈拿出一个芒果盒，那个芒果盒你知道芒果盒外面其实是有一些像毛发一样
的东西。是的是的是的，吃的时候能感觉到。
对，那个东西是毛发，就是非常飘逸的，就像刷过一样。他这样一张照片，然后说发现女儿书包里面有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天哪，我要是爸妈好我吓坏了。
对，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小孩在玩这个，就把芒果核吃完之后你要洗得很干净，给它刷毛，然后用水反复的冲洗剩下的芒果核，完了再用吹风机吹干水分。
讲心里话，我护理我自己都没有这么用心过。
另外你甚至可以让它晒太阳，就是防止发霉。
完了，我发现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都不如一个芒果核。
他们 们觉得这个宠物它又不会尿尿，也不用吃饭，就非常温顺。
但它也不能跟你互动啊，它是谈何宠物呢？
可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他想养狗或者养猫，但是家里面父母不同意，所以他们就发明出了这个东西。
它又可以体验到照顾一个东西的感觉，但是又不会带来普通宠物的一些困扰和问题。
对，我看到有些人把自己的盲狗头发什么都梳起来，然后、
哦、美容，
对，甚至有那种渐变色的、
哦、
就是给它染色，就是
我突然间想下楼买芒果了，我也需要有一只芒狗。
哎，他们还会给它做衣服，然后有的还会贴那种泡泡贴纸，贴上去就是有脸的。
哇、哦，太厉害了，这个太刷新我了。这个就我感觉刚听到的时候觉得太抽象，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但是你跟我讲完之后，我觉得它又有合理之处。
那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有那种电子宠物啊什么之类，包括我们不也会弄那个什么鸡蛋保护鸡蛋。
其实我刚才是在想就是电子宠物这个事儿，但是我后来又一想，电子宠物你没办法给它这个梳毛啊，做衣服呀，包括染色呀，染发呀，美容，你不可以，你就只能说摁几个按键喂点东西，就它还没有这个体验更能够感受到那种照顾一个东西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他们脑洞太大了，
太大了，
你怎么能想，
他怎么会想到是芒果呢？
这个我没有深究，
我天哪。
但是它叫芒狗是因为它那个英文Mango,
Mango,
对，稍微谐音了一下。
OK, OK,
非常妙，非常妙。
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现在小孩哥、小孩姐他们玩这些东西真的，真的想不到。我有一个跟你这个类似的一个东西，是我今天才知道的，叫纸片人吃席，你听说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纸片人。
纸片人你知道什么意思？
对，就是那个二次元动画里面的人物嘛。
对，就比如动漫呐、啊，或者说一些二次元作品里的人物。
对。对，
纸片人吃席，那像吃席
就吃饭，
正常咱说吃席，结婚吃席，升学吃席，生子吃席。
嗯，
纸片人当他们在剧中有这些时刻的时候，喜欢这个动漫的人就组织在一起吃席。
哦，
懵不懵？而且他们会那个，他们在现场会有那个投影仪，就投出这个段落，这个桥段，比如说这个纸片人考试考上了、
哦哦、
他就播放这个片段，然后底下人就吃席在这吃饭庆祝啊，庆祝我的这个人物考上学大学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大家是同好，你知道吗？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去吃席有的时候你一桌拼桌你都不认识，就
硬着头皮去的。
对，虽然我们都是这个新娘新郎的朋友，但是其实在桌子上面你是非常尴尬的，
对，
就不认识，然后聊的东西也不知道聊啥。但是如果是这种纸片人吃席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
热闹。
对对对、
嗯、大家有共同话题、啊、大家都很磕这个，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所以大家都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要去参加这场席你知道吗？
我曾经参加过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镇魂很火的时候。
哦，我知道，
我前司有几位同事我们都很喜欢，然后他们有特别狂热的人就会把名场面都下载下来。有一天下班我们就一起到了一个民宿，自己租的，有那种大投影仪的，然后大家就窝在床上一起看，不停的放一样的东西，然后在那啊。但是这个感觉真的很妙，
很爽是吗？
嗯，
我没体验过，主要是我也没有特别特别痴迷的纸片人。要是我当年，我估计可能会为野比大雄办一个席。
那你可不可以为你那种就比如说跑步的偶像，他突破了自己的 PB, 然后你就来一个吃席PB 吃席。所以说这种二次元的爱好者其实真的比较狂热。
是的。
正好说到这个二次元，我有一个词，我跟你讲，这个词是我认为我发现的里面最最最最惊讶，然后最最最最让我觉得我收获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
巨大的一个社交游戏币。
对，巨大。
告诉我，
谷子。
我跟你讲，我以前知道一个东西叫谷子地。
什么叫谷子地？
你没看过集结号吗？
没有。
集结号里的主角叫谷子地啊。
是哪个谷？
稻谷的谷。
对，我这个也是稻谷的谷。
子呢？
子就是儿子的子。
那跟那谷子地的谷子是一样的，就是稻谷子的那个谷子吗？
对，谷子。然后你说吧，我已经提示你了，跟二次元有关的。
我现在脑子里就完全没有任何线索。
哦，首先它是一个英文谐音。
谷子。
Yeah。
谷子。
Yeah。
哪有这英文单词啊？谷子。
Goods。
Goods 啊、哦，货品。
Yes。
Goods
商品，它指的是漫画、动漫、游戏、偶像等版权作品衍生出的周边产品。
我想知道周边产品这四个字是不能用是吗？还要非得说
OK。 它还有一些含义，就是说一般都是比较小，然后不会很贵，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又有点像是谷子这种一颗一颗就便宜嘛、
哦、
又轻又好拿。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词儿的？
我是前段时间跟前司的同事聚会，他们公司最近经历了一些事儿，就是裁员潮啊什么之类的、嗯、我那个最好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准备去日本了。我说去日本留学吗？他说不是，他打算去日本做谷子生意。
Oh my god， 我想说进口日本大米吗？
对啊，我想说
你说这跟我爸是干一个活的，我们给你们嫁接一下呗，你们联络联络。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啊，这你都没听说过。我说啊，我确实没听说过。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就是比如说那些什么徽章啊、
哦、
这什么贴纸呀，就这种东西，
小周边。
对，小周边。
我跟你讲，你小心一点，你下次回家你爸跟你说，哎，我又进了三吨谷子，你这个时候一回家发现仓库里摆全是小配件，全是小别针啊全是动漫周边的，家里仓库里啊
反正里面就是会有那些什么海报呀、卡片呀、挂件啊、
哦、
那种小立牌呀，然后小手办娃娃之类的。
你说咱经常去那个新天地那个叫什么 Jump 那个店，
嗯嗯，
你说咱下次去跟人家说，哎，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有谷子卖吗？是他们会不会懵？咱假装很专业，哎，我想来买一点谷子，有吗？
但我不知道谷子它有没有更加细致的定义，反正我大概知道的就是类似于动漫周边是这样一个定义、
哦、
然后它还有一些跟这个相关的词语啊，比如说徽章，它是其中一个谷子嘛，
对，
但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吧唧，
这肯定是日语来的。我觉得
也是。然后它这些谷子还有类型，比如他们会说海景房，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谷子里面特别稀有特别好的东西、
哦、
就像房子里面就特别好叫海景房。听说这种东西就会被炒到什么一万多，就很贵很贵。
一万多买个别针儿，
可能是很稀有吧，具体我也不懂啊。
哇、哦，我感觉玩二次元的人真的他们挺有魄力的。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牛逼，叫痛包。
我真的我一点听不懂，中文我都认识，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痛就是疼痛的痛。
那真的我知道。
然后包就是一只包的包，他们就会把这些谷子挂在痛包上。
哦，我这个我见过。
对，
尤其是在咱们在新天地那个帐篷门口会见到很多人，他那个书包上面钉满了这些东西，闹了半天这是一个装饰，就把那东西展示出来。
对，他们喜欢。
哦，我经常走在路上会看很多人就是挂满了，我想说你这个包就还要不要了，就都扎透了都。
然后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面叫谷圈。
嗯，
这个小圈子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属于他们的词语
暗语。
对对对，
密码。
对，接下来我准备给你读一段这个小圈子里面的这个通知，然后看你能不能听懂。
我能不能听懂？你太瞧得起我了，我还能不能听懂？我连谷子都不知道，我还听懂人家暗语？
就给你来一个这种听力考试。
OK，
嗯，我会非常清晰的。
我已经全神贯注了，来，
是汉语，全是汉语。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啊！
团长先出调价开牌，妈位优先，然后打野和跨妈位，余量推车。剩下的冷门按照捆序和推车情况捆，捆完出剩表，收剩后下单结束。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真实感受啊，就是我听完之后我感觉像是一个电商大佬在这开会。就是感觉好像是要卖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讲得很深奥啊，就是让那些外行人听不懂，然后要割韭菜那种感觉。我能听出来他们是不是要卖一个东西在这儿。
不是卖，是要去买。
哦，是一个团购通知。
哎，对对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团长
啊，有个团长，这个我听懂了。
对，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说实话我是完全没看懂，幸好他下面有圈内人给大家来这个
有翻译。
对对对对对对对，翻译。接下来我给大家稍微解释几个里面看起来还挺有趣的词儿，比如说妈位优先。妈位，
妈我知道，你看咱们那个去迪士尼排队去见那个贝儿的时候、嗯、有些人就是说要见我的贝儿怎么样，像妈妈一样，就是爱的特别特别深。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这个 IP 角色爱的特别深的人，就是妈味比较重的、
嗯、
妈味重的爱的深的人可以先买。
这个有我的问题，它是位，是位置的位，妈位优先、
哦、妈位跟 C 位差不多。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角色的真爱粉优先选择。
OK， 那我就可以优先选择贝儿的一些谷子。
然后打野，
打野不会就是游戏里那个打野吧，就是捡漏。
哎，对，
是不是？
对对对，相当于真爱粉他选完了之后，然后别的人就可以捡漏了。
哦，
然后他后面不是还有个跨妈位吗？
跨妈位是谁消费多谁就往前站了吗？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这个角色的真爱粉，但是你可能是这个团体里面另一个角色的真爱粉，然后你也想买这个角色，就跨过来买。
哦，比如说像海贼王，我如果是喜欢路飞的，但我现在想要跨过来买乔巴的周边
也可以，
只能排在简陋的后面这么卑微吗？
对对，然后他不是有讲余量推车嘛，推车这个词我当时听了之后也觉得挺厉害的。
嗯，
其实就是说大家形成了一个团购嘛，东西买进来，但是呢后面有一些东西是剩余下来的，那大家就要变成去推销，就把剩余的东西卖出去。
哦，
接下来他后面最后有一个叫出剩表。
出剩表我不知道，出师表我知道。
我跟你说这个出剩表真的直接把我给刷新，我说这什么意思呀？
哪个肾？
肾脏的肾。
肾脏的肾跟钱有关，肯定跟钱有关。
对对，你很聪明，其实就是钱的意思，就是全部都弄完之后会出了一个就是每个人要多少钱这样一个清单，
收款清单，群收款。
对，完了他说收肾后下单，钱收完之后，哎，我们才会去日本网站上面下单。
听起来挺残忍的，要收肾之后才下单。哇，天哪，他们这个词儿真的，我觉得圈外的人真的很难听懂，或者说很难融入，可能就是二次元里的文化，就是二次元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好事儿。
我觉得就是那种圈地自萌的感觉，这样好像会让你跟其他人就很不一样，
是，
就大家就很希望我们的圈子是仅限于我们自己的。
对，就有一些所谓的壁把大家隔起来，外边人如果接触不了的话，那里边的人他就会更自由一些，他就会觉得说我会可以更专注我的这个东西，不会有一些并不了解的人要掺和进来，把这个东西搞乱。
我自己其实说实话，我了解了这一圈之后，我会觉得以后走在路上如果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他们好可爱，我就很想跟他们打招呼，说你是谁的妈，就类似这种，你有海景房吗？
确实我觉得这几个词儿挺有用的。你看我现在，你刚才给我讲那么一大套，我能记住的啊，谷子我是记住了，海景房、妈味，还有你跟我说的这个肾代表的是钱，这些我都记住了，我觉得还是能记住一些的。
对
对，就看到时候怎么用了啊，急需要一个这个 China Joy 然后去稍微试验一下嘛，看跟他们斗一斗哈。让他们知道知道这个币也是可以钻进来的。哎，我跟你讲，你说到就这个圈子有自己圈子的词儿，咱们现在其实你发现咱都用微信，咱 QQ 用的少了。我一直以为 QQ 是80后90后那个年代专属的东西，其实现在用 QQ 的人依然很多，而且00后10后其实都在用 QQ， 因为很多游戏是腾讯做的，你要玩游戏你需要交流还要用 QQ， 所以现在呢还有一批人专属用 QQ 的人的语言，
QQ 语。
哎，这个跟咱当年其实挺像，我记得咱当年其实有很多那种土味的 QQ 话，
火星文
啊那些东西。现在用 QQ 的人他们有另外一套话，我听到一个词让我觉得特别牛逼
啊，让我看看我知不知道。
养火。
哪个养？
养育的养，火焰的火。
养火
啊，我当时是被这个词吸引了，因为这个词实在有点太妙了，就又有武侠的气氛啊，又有一些文字的美学，我很好奇它到底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要把自己推火，让自己变火。
它其实是一个三字词的缩写，它只要了前两个字，
养火苗
啊，差不多，它是养火花的缩写。
养火花，
养火花，火花你知道吧？
恋爱当中，我们两个之间要慢慢的擦出恋爱的火花。
没错，
哇，
它就是说 QQ 好友之间要通过频繁的互动来养火花。互动越频繁意味着我们的火花越大，互动不频繁就是没有火花。
哦，那我们的听众赶紧跟我们评论，
赶紧
养火，
养火啊，养起来啊。对，他说这个7天不间断要有小火花，30天不间断就有大火花，所以大家就是说每天都要发消息。
哦，
就是为了养火。
天哪，
就感觉好像不是说真心想聊，就是为了养，为了养啊。做数据有点那种感觉，做数据。
那就跟那个我们这个微博上面什么钻粉之类差不多。
对，你老得去评论，老得去点赞，老得去跟他互动。
哦，
对，包括还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我觉得更厉害，叫弧。
弧是什么？弧调的弧。
弧线的弧。
弧光，人物弧光。
不是，你还能组成什么词儿？弧。
弧线。
三个字的。
反
射
弧。
没错，这个弧代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稍微离开一阵儿，没有办法回消息。
哇，天哪，我靠，我好喜欢这个词。
对，它代表的就是此时此刻你如果给我发消息，我的反射弧会比较长，回复会比较慢，所以大家会衍生出比如说饭弧，我现在是出去吃饭了所以回的比较慢。
哦，
啊，我侧弧，我现在去撒尿了去厕所了，侧弧，还有睡弧，走路弧等等。
哦，这个跟顿很像。哎，尿顿，顿走，
有点感觉。
哇，这现在这个语言，
对，就
是
这一代人他们发明的 QQ 的用语。其实我发现次时代的这些年轻人，或者说一零后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发明了很多打引号的就是不好好说话的这种暗语，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汉语拼音缩写， 这个我觉得都不用介绍了，就是很常见啊，比如说笑死我了 XSWL 他们就这么说
这我现在也
对，还有什么对不起啊 DBQ 这种的，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新奇的。我在网上查发现10后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摩斯密码。
什么摩斯密码？
是用数字组成的，对照的是汉语。你就想一下，就咱们看那个像追风者这种抗战电影里边、那个密码都是给你一串数字，然后你再去比照，最后出来的是文字。
所以他们是会有一个那种翻译本吗？
没有，
还是就是数字直接对应了字。
我看起来就感觉就是像印记，有些词儿你甚至都找不到关联。咱们那个年代是不是有886？对吧，拜拜了，咱能理解，你至少还能理解。
那现在还有520呢、
啊、对 520,521 咱都能理解，对不对？我看他们这个啊，你看我跟你说几个，你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数学不错，你说。
先给你来个简单的 837
837
别生气。
哦、oh, 我的天哪，这太难了。
但是其实你看，告诉你是别生气，你还能回头想837好像对，是不是有那感觉？
我现在脑子都嗡嗡的、
还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885
抱抱我、
差不多也可以，他们是帮帮我。
哦、
这种你看简单的，但我跟你讲难的，
难的，
比如说360
就是那个电脑大全。
我也想的是这个，我也想的是这个，我以为是什么杀毒软件啊什么之类的。想念你、我觉得这个就得应记了。这360为什么是想念你，反正就你就得应记。包括还有那个898
爸爸救救我吧，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翻译了之后再延伸一个意思
啊，
他、代表的是分手吧
啊。
但你想想898掰就掰
掰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这是我自己想的，
己
就是掰了就掰了，所以就是分手吧。
哦，
就他们感觉就是真的就是用惯了你就知道了。
哦，
很奇妙。
所以说你小学生他们为什么要发明出这种就是数字缩写呢？
我也不知道，我去看网上很多人分享，包括有些家长呀，包括有一些老师，他们分享出来就是小朋友的聊天记录。很多聊天记录啊，像有数字有这种汉语拼音缩写的都算好的，你好歹家长还能猜一猜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见过最绝的，两个人每个人都在发问号，但是每一个问号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问号都长一样，
我也想不通啊。那个聊天记录就是一个人说问号，另一个人说问号，另一个人说问号，另一个人说问号，另一个人说问号，另一个人说问号，结束了。然后当事人翻译就是说，第一个问号是问在吗，那个人回复的问号是有事吗、然后这个人又回复了一个问号说出去玩吗，然后这个人又回复了一个问号问上哪玩呢所以我说为什么不能理解吗？
我感觉你刚说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他们关系很好，
对，
然后他们在线下就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头对头对在一起，然后讲说今天晚上我们回去然后在 QQ 上要这么讲话哦，就是我会一下浮现这样一个画面，很可爱。
你知道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就像比如说你跟你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好像是啊，要不要去喝点酒，然后那个人一个眼神啊走，然后那个人啊走，就这种感觉。就他们这种有点像这种，就是其实得是很好的朋友，或者说大家都了解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那种排他性在里面的，就是很多小朋友会说家长会看他们的日记，或者是看他们社交软件上面怎么跟别人交流，包括发的什么说说。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让家长看不懂，所以就要弄这样一套体系，
有可能。
对，所以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就看不懂了，这个时候你要多研究你才能够融入到他们当中。
但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就很难再学一门就小语种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要打得快。
哦，这个我知道，很早以前看过一个应该有点类似于像天涯这种论坛的一个帖子，在给大家科普这个次世代他们打字，他们有一个也是算是一个圈子吧，他们那个圈子里比的就是谁打字快。
对，这个东西我要跟你讲。
哦，
就叫，对，就叫抠字。
抠字，
抠就是提手旁一个口，
敲打那个意思。
对，抠字、
就是喜欢型抠一那个抠。
对对对对对，就是抠字。然后他们会有抠字比赛。
哎、对对对对
对，
我也听说过这个事。
然后好像就是在网上骂人的意思、
哎、对，
就两组人然后开始哇、狂骂，就是看你谁打字快，
而且还要骂出来，不是说打那种无意义的话。
他们现在很喜欢用抠这个词。
哦，
因为之前我跟一个20岁左右的小女孩讲话，她会跟我说我现在正在抠手机。
你说那你轻点抠，被抠坏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纯属于互联网一代的用词了。
对，
抠，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速度真的很快，说什么一分钟能打400多，飞一样的。
而且有专门的那种抠字软件，就好像是帮助你可以去开战的那种。
那不就是那个速记员他们用那种键盘吗？你有见过吗？
我见过，我见过，有一次
我
见过。我
以前有，我们以前公司办活动经常请速记员，他们有那个专门类似于叫什么五笔输入法的那个键盘。
对，
跟咱这个全字母的键盘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像他们那个键盘上面的格子会少一点，
少就是类似于几个笔画，而且他们打字那个很有意思，不是像咱这个的，咱比如说你要打一句话，那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就是哒哒哒就是空格哒哒哒空格哒哒回车，他们是不是这个节，他们是跨跨跨，
就像弹钢琴有好几个手指摁，
对，他每一次好几个手指同时摁一下，就一刻的可能出来了半句话，再一摁又半句话，哇，那个速度很快，看得非常享受。
我主要是我知道他们这个扣字比赛还有师傅可以带徒弟什么的
哦，
因为我看到过就是人家说什么可以带你带徒弟什么的、
哦、
我想说啊，这个东西还可以，
这玩意儿都是文化了，已经是出现传承了，你知道可能再过50年这玩意儿都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一个词也是这种年轻人里面用的，叫已有归，就是已就是已经，有就是有，然后归是那个闺房的闺、嗯、
我已经有闺蜜了、啊、没有办法跟你交朋友了sorry
你好聪明、哦、
我好聪明，
就是他们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括号，然后写着已有归，
哦，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加上括号飞行中
对，或者说已婚，就是相当于它是一个状态，
明白，
而且一般会写已有归的人基本上就是表示已经有闺蜜，请勿打扰。
你这让我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百乔的名字后面就有个后缀，什么不减30斤不怎么怎么样
但这个很不同啊，我觉得这个已有归它是非常接近那个已婚的，因为它这个是排他的，如果你加上这个已有归，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有闺蜜了，而且它是我自己的唯一、
哦、
一般来讲这种后缀的人是无法接受三个人的友谊的。刷新我的是闺蜜这个东西你也要
专属，是吗？
对对，就是专属，
人生只能有一个闺蜜，
而且会有很多就是女孩会公开招标处闺，
什么东西等会儿
招闺处闺，就是招募一个人跟我处闺蜜，
所以这个东西不需要自发的，是可以通过相亲来完成的。
对对，然后我有看到一个人他是这样说，招闺，然后他的要求是9到11岁、
okay.
自己是10岁、
哦、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不能背叛，要公开已有闺
Oh my god 我感觉这些人将来就是说，如果等他们长大了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就是相亲已经手拿把掐，已经很熟练了，你从小就玩这一套
然后有要求、
啊、
如果跟我处上了的话要定期换龟头，就是闺蜜头像。
哎呦，哎呦，这词儿和词儿注意点啊！我得给你 Q 掉，给你逼掉啊！
以及要换闺名，就他俩可能会有
我懂
相似的名字，
情头、情侣头像这种感觉。
然后假期、周末、上学时的晚上都要在线，就两个人可能得养火。
Oh my god！ 哎，你这词儿马上用上了，
对对 对, 对, 对，
用上了。
然后上完大学要来一次见面，就因为他是在网上找的，所以可能很远。
才11岁。就已经规划上完大学的事儿，那至少还得再等11年。
对啊，所以说这个归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Oh my god！ 一入归门深似海啊。
然后就是不能和别人是闺蜜，不接受三个人的友谊，一般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都达标了，你就是我的梦中情闺。
Oh my god！ Oh my favorite turtle！
哎，他们会用这个，就是引号加一个乌龟的龟，
乌龟的龟
来代替。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嗯，那我的龟龟就是六维姑娘
六维姑娘在家里突然啪一下变成王八了六维姑娘都懵了，家里三只猫都懵了，我主人怎么一下变成王八了。
哎，但是你知道看到这个我其实也在想说，这种友谊的独占性，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跟六维姑娘在说，我说我是不是你生命中想要找的那个
独龟
类似于这样吧、啊，然后他就没回我，我就很生气，我又重新引用了一下，我说你怎么不回复我，他说那这还用说吗，然后接着我就说那你也是我的
独龟，
对、
okay.
龟龟，然后他说啊，那我好受伤哦，我说了你才来说这个话，我告诉他，我说不是这样的，是如果你没有给我这样子的名分，我就不愿意把我心里面把你当做我最重要的闺蜜这件事情说出来。我感觉你看我们30多岁的人就还在
这么幼稚啊
所以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听你刚才那种描述，我是觉得友情其实是特别特别单纯的一个事儿。如果友情要是变得很复杂就没意思了。就你看你们30多岁你们在聊友情还是在讨论说，哎，你是不是我的唯一，我是不是你的唯一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回头想，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抖音上面流行那个小学生闺蜜绝交
啊，我不知道
你有看过那个视频吗？
为什么要流行这个？
因为他们的绝交是有仪式的，就是两个人要一起拍一个抖音，抖音是两个人站在这里，彼此伸出一只手拼成一个心，然后泪流满面说此刻我们绝交了，音乐一响啪两个心断开，
小孩子拍的
慢动作，对，
小朋友拍的，
而且那个哭不像是假哭，是真哭，那种哦痛苦东西。然后我说我们今天绝交了，然后音乐就那个音乐一到高潮，啪一声，然后啪两个心断开，然后慢动作就是那种哗粉色韩剧那种感觉就来了。
那我想知道这个视频是谁做的，做的人也太难受，
就他们小学生自己做的，小孩姐、小孩哥他们自己做的，
太难受了，
太厉害了。就当时我看这些视频的时候觉得好笑，现在你跟我讲完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们是真走心了，就是这么有仪式感的去建立一段友谊，所以他们才会为这个友谊要终止了而去拍这么一个东西。其实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不能够单纯的我们用成年人的思想就觉得好像他幼稚他好笑，可能站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他就是非常认真的，这对于他们那样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我觉得你看这个是社会的发展，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绝交的话可能会用文字表示，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视频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有视频这个东西了，那自然他们就会用视频的形式呀，就对他们来说视频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是刚才咱讲到这个很多奇怪的语言嘛，我跟你讲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个东西是他们的一种玩法，
小朋友喜欢玩的，
也不一定是小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年轻人，或者说相对更年轻一些的年轻人，比如说00后10后，他们喜欢玩一个东西叫语 C
啊，语 C， C
语言的语，
C 语言，
ABC 的 C， 哎，就是 C 语言，语 C 反过来，这个 C 代表的是 cosplay
OK，
用语言进行 cosplay， 用语言玩角色扮演
哦，
就有点像是剧本杀的感觉。我建一个微信群，每个人进去在里面换不同的头像，代表不同的人
哦。
我看过一个例子，他们在里边演《爱情公寓》，每个人自己剪一个角色，然后就开始演。
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就《甄嬛传》很多人玩嘛。
是。我就觉得挺解压，我看了就是我觉得挺解压，就是好像你确实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你就扮演成另一个人了，然后你很沉浸你知道吗，大家会聊一些真的是那种很扯的东西，什么悬疑片也可以，情感片也可以，然后说每个人还要有自己的人物小传，
需要有弧光，
你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脾气你都提前的弄好，然后才能进去表演。
我想到我以前跟六维姑娘玩过类似的东西。
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俩异地嘛，我和我的龟是异地的。
我天哪，异地，异地龟啊！
为了养火
，OK，
我们就玩这种游戏。
你们也是雨 C？
不，我们是雨吃，假装在一起吃火锅。
怎么做到？你们给我表演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就会说，我现在要把火打开了。他说好好好，你调到中档，然后我就哒，我说打开了。
等等，你俩是真的互相都在吃火锅吗？
没有，就只是假装在吃。
我就表演一段吃火锅，两个人无食物。
对，然后我说啊，我现在要下牛肉了，你要吗？他说要。我说好，那我现在下下去了。然后他会说哦，我现在煎起了一块毛肚，好香啊。就是
你说你扯淡，我刚刚都没下过毛肚，你跟哪儿煎起来的毛肚？
就真的玩过这个。
为什么会选火锅呢？
因为他很喜欢吃火锅呀。
只能吃他喜欢吃的吗？不可以你带他去吃你喜欢的日料吗？
就是我的龟我来宠。
哦。你俩真的，你俩其实也有点抽象我觉得。
你看现在年轻人他除了语言好玩之外，他玩的东西也很奇特。除了刚才说的那个盲狗之外，他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咕卡。这个应该是大火，咕是口字旁一个鼓，
咕咕咕咕的咕。
对，然后这个咕好像是韩国的一个词，音译的，然后意思是装饰的意思。
哦 okay.
所以它其实就是装饰卡片的意思，有点像是那种无字手账。
我也看到有人形容它是什么无字手账，什么粘贴版手账，其实我没太了解，因为在我印象中的手账有点像是一个记事本，你在里头写写写写嘛。
对，但是你写写写那不就是个单纯的日记本了吗？手账的精髓在于你要在上面贴很多贴纸呀，
画
很多东西。
对，但是它这个我看最终做完了之后就是一张照片。
它不是全是照片的，他们有个词儿叫万事皆可孤、
哦、
还有一些是啥都没有，只是装贴画。
我就纯纯在本上粘贴，
不是在一个咕卡盘上面，就是它咕卡还不完全是一张一张的卡片咕，它还有咕卡盘，它这个盘可能是水滴状的，也可能是一个猫猫状的，反正它各种各样异形的，还有咕卡砖，就可能它再大一点。
哦，那它是有底吗？你往上咕？
有底，但一般底它都是比如说渐变色或者透明色，它不会有太明显的纹路在上面。
那很考验这个人的创造力。
对，所以小朋友们就会买很多很多这种贴纸呀，然后这些贴纸可能还会有哎专门的宠物贴纸，专门的季节限定，比如说春天了，然后还有那种节日限定春节版。
有点厉害啊，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人玩咕卡的？可以给我们咕一个吗？给废话连篇咕一个卡吗？ 我求一个，我求一个啊！
哎，你这么说，肯定马上就有人给你干这个，
马上有人估我
啊？怎么你
估个滋巴嘎出来？估个滋巴嘎也可以啊，朋友们。
我感觉就是小朋友这个创造力啊，
挺厉害的。其实我挺服的。我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最有创造力的一个同学，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不善言谈，他甚至有行为有一些古怪，但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特别会画画。而且他这个画画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我画什么东西素描什么东西厉害，咱那种美术层面的画画好，他就会画那种像小人书一样的东西，
哦，
画小人儿，画打架，画那种剧情的那种格斗，非常会画。就是他会画到什么程度，你就跟他说一个，你说我今天希望看一个什么东西，你给他讲一个情节，下课他就给你画好了，而且是有情节的，一页一页画完的给你。他很享受这个，你给他一个剧情他给画出来。哇，他那个画的那个动作就是用非常简单甚至粗糙的笔法，但是就是给你画的很形象。我那个是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一个人的创造力有这么强。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画面跟现在小朋友玩这个咕卡的画面很像，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动作都非常飒
哦，
他们要从一个贴纸一大堆的地方啪撕下来一个咔贴上去，就他们完全没有犹豫，
很娴熟啊。
对，我要想如果是我，那我想这个小粉猫我是要给它贴到左上角还右上角，我就犹豫很久，我还怕给它贴坏了，他们就啪啪啪啪啪，然后贴完之后还要在上面画东西，
嗯，
整体弄完之后它展示的时候哒哒哒很好看，我就很上瘾看他们这个咕卡视频，你会觉得它超自信，
哦，
然后就很解压。
哎，你之前好像还跟我提过小朋友他们还会玩一个东西叫小卡，
就是收集小卡，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仅小孩，就是现在年轻人追这个韩圈韩流，现在就是流行这个
饭圈，
对，小卡。
小卡是不是咱们上次去成都吃肥肠鸡在桌子底下玻璃底下压的那个东西？
对，就跟那个扑克牌差不多大，然后上面是明星的脸
照片，
对，
然后收集这个，这玩意儿有价值，
对，
不同造型的明星照片价格不一样，
不一样，
它价值来源跟我们的球星卡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它肯定也跟稀有程度有关系，
它会出现签名，
好像没有签名，
会出现明星的衣服一角，那没有球星卡玩的花呀。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那种黑话，比如说什么有没有侠出场侠，
出场侠，这个我知道，这个球星卡也有，球星卡也有出场侠，就出场就有问题的，就出场侠。
对，小卡他还会，因为我老看他们那种打包视频，就是打包的时候，他又感觉跟咕卡有点像，他要给他装到一个卡套里面，然后这个卡套他们也会有牌子，有各种不同的，完了还要加上一个索引贴。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拿出来方便。
是，
然后他还会给他套到一个套子里。他还会用双面胶贴贴一个小粉色的蝴蝶结上去，就是他整体的那个打包过程是很仔细，然后他这个打包就是一个艺术品。
是什么样的卡都值得这么干吗？
不，一般都是好的卡。
对，这个其实跟球星卡挺像的，你看那些抽卡的视频，他们就是抽出来普通的卡就扔边上了，也没有任何保护，稍微好一点的卡会给你套个塑料膜，再稍微好一点的卡会套一个硬一点的，像咱们那个套月票那样的一个壳。
嗯，
再好一点就那种真的很好的可以去估值可以拍卖的，他会给你弄一个叫卡砖，真的很像是那种
卡砖。哦，
对，小盒，
就是我刚说咕卡卡砖
放进去，然后还要给它封死，就是不通过特殊设备是打不开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需要保护，这两者应该是通的，就成年人可能喜欢玩那个，小孩可能喜欢玩这个。
也不是小孩，现在韩圈都玩这个，
都玩这个。
对啊，我朋友他比我还大呢，
哦，
他也，
你有朋友玩小卡？
对，他小卡娃娃什么都玩。
哦，
娃娃就是那种 Q 版的，把自己喜欢的团员做成 Q 版的，
自己做啊？
应该是官方周边，他们还会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带上自己喜欢的这个玩偶，然后一起就放在桌子上，就也有点像
吃席，有点纸片人吃席的感觉。
对，但他们真的好开心哦！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能不能也有这样喜欢的人可以去玩。我第一次接触到小卡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刷到一个小孩姐拆箱和打包嘛，然后有一次她在那儿拆的时候，她就说到一个词，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什么东西，她说今天来拆两本特点。
这我们都肯定清楚啊，
特点你知道？
特点
什么？
我们买游戏都有特点。
什么是特点你说？
就是 special edition。
哦，好像是的。
对，
哎，好像也不是，但我这个我
它里边会送东西。
对，
我拿我们买游戏举例子，如果是普通的游戏，比如说 GTA， 你买 GTA 它就来的就是一张 GTA 的游戏光碟，如果是特点，你打开里边可能送你一个小礼物，
嗯，
比如说一张地图。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估计你那个特点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不是特点的里边就是小卡，可能是特点的里边除了小卡之外还会送你一些额外的礼物。
不是，小卡是特点的一种东西，都是专辑。
哦，都是专哦，小卡是配套 的配件，
对对，配件、
哦、
配件配件，它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促销、就是
哦、所以你不能单独去买一个明星的小卡，你必须得买点它的什么周边才行，是吗？
好像单独的小卡可能站姐什么可能会出、
哦、
当然这个我具体也不知道啊。如果你是官方渠道去买，应该就是必须搭配专辑的。
嗯，
然后我查到的那个说特点什么意思，特别搞笑，说的是特殊的恩典，就是有点像是送的东西，
有点类似，
对，
就是随机掉落的一个礼物。
对，我觉得哎呀好好玩哦，
挺有意思的。
对对，就是饭圈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然后说到这个饭圈偶像团体，你听没听过一个东西叫自制女团？
自制女团是什么意思？自己制作的女团，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当时是在公众号上看到的，说有一个女孩，她平时在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她还有一个自制女团要参加。
是真人去参加？
对，是真人去参加，其实就是自己组织了一个女团。这个东西起源啊，好像是在抖音上面有三个女孩，平均年龄只有12岁，然后自己拍摄了一个像 MV 一样的东西
哦，
放在这个抖音上面说出道，这是他们的出道曲
哦，厉害。
然后那个抖音视频啊，就是在他们的客厅里面拍的，就背景还是电视机，然后他们三个女生就在那儿
哦、oh.
也没有什么化妆，但是好像会就像那个韩国女团别一个那种话筒在嘴上，就
耳麦，
对，极尽可能的去模仿
哇、oh.
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完全自己弄的，
素人，
对，也没有背景音乐，就是自己唱歌。
对，太尴尬了吧，
特别好笑。然后还有字幕呢，字幕出来就是每个人出来这是团里面负责什么的。我还学了个词叫忙内。
忙内是什么意思？
忙内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团里面年纪最小的人。
OK OK。
然后有了这个小孩的团之后，慢慢的就是往年龄大那块渗透，然后后来就出现了更精良的，因为就是小孩做嘛，就是小学生做，他就真的啥都没有，就是他们自己在那儿唱跳。但后来开始就有那种大学生出现了，大学生他的这个制作就高级起来，他化妆啊，然后衣服呀，包括背景音乐之类的，甚至他们也出现了经纪人去运营。
哇、哦，那正经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团体了。
对，然后我会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玩自己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发自己的小卡，就自制小卡、哦、就是拍自己的，
这一整套都有啊。
对对，但是不是公司化运营，就完全是自己弄的，然后成本非常低。
好刺激。
关键最牛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参加、
哦、
曾经我以为他只是在玩那种，就上海不是会有一些跳舞的这种工作室嘛，你可以去自己练舞，我曾经也去体验过，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搞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发现天天自己发视频，而且那些视频全部都跟那种韩国女团那种很像的，就全都有运镜啊之类的。我想说哎呦，现在的这种跳舞工作室这么高级了吗？后来才知道他也在参加这种自制女团，他们都还有名字的。
哎，其实让我听起来感觉就有点像是，如果是说你拿女团说他们是职业的，那这些人就像是业余的。
对对对对对，就自己好像去体会当女团是什么感觉。
那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发展到大家会自制明星，就比如说我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然后哎，我去搞一些通告，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请我当通告，我自己组织一个通告，我自己去搞，可不可以啊？对不对？我自己弄一个什么东西，我自己代言，我代言我自己做的这道鱼香肉丝啊。
所以我们俩也可以出道啊，我们俩就是 couple。
couple， 我们也是，我们
那个相声，自制相声团体。
自制相声 ，OK OK， 其实哇，
人家叫德云社。
第一次知道有人搞相声都搞成女偶像团体了，是吗？
什么时候我们也搞自制小卡？
太疯癫了吧！
自己箍上，
自己给自己拍一些照片，然后自己找那种很精良的那种印刷店帮忙印刷出来，然后裁好，然后自己装到一个盒子里塑封，然后有一天突然间咱直播，咱说今天给大家开小卡抽一下子，抽出来发现都是咱自己的脸。啊，这张是稀有，这张还有签名，这张我们塑封一下，这张我们套到一个卡砖里啊，到时候去认证一下啊，这张要拍卖。
我跟你讲，我已经心动了，
已经心动了。朋友们，如果我们要是说出小卡了啊、我就问一下有没有人买？
对。
评论区如果有人愿意支持我们的话，大家请扣一个一。最稀有的那个可能是一张肥杰在厕所里开公交车的照片，
然后我专门亲自给你箍上，
给箍上，箍
上，
箍上，箍还得箍啊，
打包。
小孩玩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现在玩挺花的。那两天在路上你记不记得有个小男孩小孩哥走在我们前面，那个路非常非常窄，走在我们前面他挡着我们俩。一般我看到小朋友走在前面我也不好意思催他们，我先说那你就慢慢走嘛，我在后边，然后就那种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他。突然之间他从兜里头掏出了一个东西，他唰唰唰啪拿出来了，我当时一看我说哇，我就爆出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一下就爆出，我说萝卜刀， 你知道萝卜刀吗？
我知道呀，
知道。
我当时一想说，我、哦、这个人又在炫耀了，就是在小朋友面前炫耀说，哎，我可知道你这个东西。
我当时说萝卜刀，然后那个小朋友本来一开始就是自己自娱自乐在那玩，突然就听到我说，他就嗯，就他那种很开心的表情说，嗯，你竟然知道萝卜刀。但他立刻又纠正了我，他说我这是萝卜剑。然后你知道他特别骄傲，他冲一下给那个剑拔出来了。
对，他不是刀那种，他是有个剑鞘的。
对，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萝卜刀是现在小孩很喜欢玩的一个算是塑料玩具吧。他就是像那个折叠蝴蝶刀一样，他就是夸夸你甩出来，他就甩出一个刀刃，然后你夸夸可以收起来。那个小孩哥的那把他不是萝卜刀，他是一个可以拔出来的，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像一把宝剑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诶，我这是萝卜剑。他特别开心，就是你知道吗，他感觉到有人认识他这个东西之后，他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他接下来之后用非常灵巧的步伐弹跳着冲向了远方，就感觉像那种一个大侠离去了一样。然后我那个时候
李相宜，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开心的，我觉得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让这个小朋友就在那一刻感觉他都闪光了。对，他觉得说，你看我有人知道我在这玩的东西，他理解我，他知道我这个东西有多厉害，我要展示给他看，他就刷一下就跑走了，然后刷一下冲到一个地下通道里头去了。然后当时我也很开心，就我觉得，哎，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和小孩能有这么一个互动是真好。
对，我们也要了解了解他们在玩什么。
对，我看了就是萝卜刀、萝卜剑，萝卜剑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形式叫伸缩剑，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高级 3D 打印，把那个模具打得非常非常好，它缩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胡萝卜、
嗯、
你去网上搜萝卜剑伸缩剑，它就是一个胡萝卜，上面还有个草，你把它拔掉之后一甩就变成一把很长很长的剑，就是有点像那个光剑一样。
那这个东西危险吗？
它不危险，它就甩出来，你一点力一碰它，它就怼回去了。然后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造型，我甚至看了之后我都想说，哎，我也想买一把，搁家里挺解压的，刷甩出来，刷收回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男孩很喜欢去外边捡树枝子，就喜欢捡到一根特别直的。
这个我知道，
越直越厉害，谁捡到直的，哇天哪，就这根棍子搁家里拿好几天。这就是我尚方宝剑，天天都别，我记得我以前都别在书包上学，捡到一根好的。我记得以前还有那个捡那个柳树枝柳条，它不是稍微有点硬但它又可以弯吗、
嗯、
我们把它别在裤腰里，这叫袖里剑，刷洗甩出来、
哎、但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找四叶草，就是那个泪之女王里面那个四叶、
哦、
幸运四叶草，我们也会找，
我们没有，大连没有四叶草这个东西。我们以前玩那个你们玩过吗，就树杠子，
就是拿树枝去看谁的硬，
不是树枝，是树叶的茎，
哦，
把那个东西拔下来看谁硬。然后但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有个很变态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越老越硬，那你怎么让它老，你让它氧化，怎么能让它氧化最快，放到鞋里用脚踩。
那不是很臭吗？
很臭，不光臭而且它很脏，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男生就喜欢把这东西都藏在鞋里，但是我们进教室要脱鞋，就是换拖鞋上课，
哦，
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鞋柜里头男生鞋里面全是这个东西，都是硌脚，我跟你讲都直接都增高，我们男生那个时候都增高，那时候小时候你一米五啊，上学的时候也到了这个玩这个树杠子时刻全都是一米六五，
草鞋
增高啊，都增高，那时候谁要是有一根特别厉害全校都能传开了，都要来挑战这一根，
大家很喜欢这种像武器一样的东西，
而且有点竞技性、
嗯、
就是能比个输赢。
那你说他们那个盲狗应该也会互相 PK 吧，
看谁的漂亮，
对啊，谁
看谁养的好，谁的毛发柔顺刺激，想想我就要买芒果了，买那种大的大芒啊，然后
大芒，
对，你就是跟有些人养狗喜欢养小狗，有些人喜欢养大狗。其实我在搜索这些年轻人或者说小孩哥小孩姐们他们在玩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无意当中接触到了一类东西，也让我大为震撼，它不是玩的，它是他们的文具，
哦，
就是现在读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可能年纪还比较轻的小孩哥小孩姐他们的文具，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
我跟你讲你绝对想象不到
啊，
你能想象到那些我都不用介绍，能想象到那些大家都见过，比如说什么那种很炫的铅笔盒啊，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还有些那个网上不有人分享一些奇怪的笔，就你怎么看它都不像笔，还有那种长得像鱼一样的笔袋撕开里边都是小鱼的那个笔，这些我都不想给你介绍，就它不够惊奇、
哦，所以呢就很惊奇你要介绍的，
我介绍的这个可以冠以黑科技的名头，
天哪，
我先给你讲一个绝对惊掉你下巴，
我先扶住我的下巴，
就不是很多家长非常的愁，就是孩子每天写作业忙忙叨叨一个小时一个字儿没写，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大家都很懵，甚至有些家长孩子写完作业拿过来一看脑子都要炸了，就写的全都是那种很奇怪的，这款文具叫做远程记录笔，
哦，就是他写了什么东西家长那里能看到，
Yes， 家长有一个手机 APP， 孩子每写一笔 家长都能看到他写了什么。
就这个笔吗？
对，
就跟监控一样。
这个笔不是用通过摄像头的形式，它就是纸上走的纹路，那个 APP 上面就可以显示出孩子写了什么字。
好可怕哦，这个监控好可怕哦。
是不是很可怕？
嗯，
就黑科技。然后有一个跟这个类似的东西是老师用的，就咱们以前在大学里边上课不是经常苦于老师这个板书咱坐得太后排你看不清楚。
对，
甚至还有些同学就是执迷于记笔记，老师写的太快太复杂他跟不上老师，这个黑板哗就擦掉了。这个黑科技跟刚才那个笔很像，它是一块黑板，这个黑板老师在上面写的每一个字投影仪的大屏幕都可以直接投出来。
嗯哼，
所以老师写的再小投影仪上都能投出来，后排同学都看得很清楚。最绝的是你不需要记笔记，所有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一键截图直接发出去。
天哪
我当时
就是每个孩子都能收到。
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都懵，我想说我天哪，现在这个科技都这么发达了吗？包括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老师，他那个黑板好像像是一个屏幕还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在讲解一个 3D 的东西。正常咱们老师在黑板上面要么就给你画一个那种像 3D， 他通过他精妙的板书给你画出来，他那个不是，他就画两条线一操作手这么一弄画就变成 3D 的了，就是老师上课也变得简单了起来
OK，
这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就是说科技在辅助这些东西，就咱们那个年代是体会不到这些的，但现在的这些小孩哥小孩姐他们上课这些奇怪的东西，
幸亏这个记录笔没有流传到公司里面。
然后说到笔，我跟你讲我还见到一个更厉害的笔，叫坐姿纠正笔。
一个笔可以纠正坐姿、
哎、呦，
我跟你讲以前有笔是可以纠正这个
握
笔
姿
势的。对对对对、
哎、它是坐姿纠正笔
啊！
而且我跟你讲它这个绝到让你想骂街，就你小孩在这写字儿，你的坐姿一旦不好
这个笔就写不出字儿。
哎，没错、
哦、
笔尖就收回去了、
啊、
哎，你写不出字儿了你必须正襟危坐才能写字儿，笔尖才伸出来。
这个它是通过怎么样，就是它有那个摄像头感应到你的，
我不知道它是具体是通过什么原理感应到这个孩子坐姿有问题的，但是它就能感应到。而且
我所以那这个笔跟那个书桌和椅子是联动的，相当于
有可能。
因为我之前不是在精神科门诊工作的时候嘛，差点要采购一个东西也是类似的，就是监控小孩他有没有按照一个姿势坐着，他有没有乱动，他是要在一个空间里面要装好几个摄像头的。
哦，那你这种家庭很难去复制。
对，
可能需要在专业的机构去帮小孩进行调整，但这个笔看起来好像就在家里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笔是为什么原理你 dig 了吗？
我没有去查但是我看到那个视频我真的惊了，就是那个小孩在那写字，写着写着突然间笔尖回去了然后等他做好之后那个笔尖就出来了。
可能就是要爸妈一直有监控着，然后
真的这
个
当时看完之后我真的我头皮都发麻，我想说这是谁发明的，怎么做到的。
但是这些文具好像对孩子来说都不是那种让他们愉悦的东西。
对，不让他们愉悦，他肯定是有一些需求他被发明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他也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这种感觉，就是是不是孩子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呢，或者说是不是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有点大动干戈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我就能理解，就是现在小孩为什么玩就是萝卜刀萝卜剑这种，他们好像把这些东西统称为解压玩具。
哦，是的，
包括现在他们很喜欢那种捏捏乐，就是你看没看过那小视频，有一个小恐龙就是很傲气的脸，然后你把它 Q 摁下去，然后它噗弹回来，就是小朋友现在很流行这种。我其实当时也在想说啊，现在小孩甚至要有专门一个东西叫解压玩具了。现在我一听你说的这些文具，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被这个鸡呀、啊、或者说被管控的太厉害了。包括他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厕所社交，现在小孩不是有一段时间说都不让他们出教室嘛，就必须得坐在那儿。
天哪！
所以他们只能去上厕所的时候可以玩一会儿。
哦，
然后你说到文具我想到一个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三丽鸥这个东西。
你一说到文具我似乎可以想象到，因为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文具大咖，三丽鸥是不是三个品牌名字的挑了一个字合在一起
不是不是，它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品牌。
OK， 卖什么的？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品牌，
那就是什么都卖。
对，然后小朋友们就很喜欢这个三丽鸥的这个品牌下面的东西，包括文具、
oh.
我看到有一个妈妈说哎，我的孩子好像想把他自己所有的文具都换成这个三丽鸥的 IP。
贵吗？
不算太贵，但我说出一个他的 IP 你一定知道，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这个 IP 是属于三丽鸥的。
对，但是呢 Hello Kitty 已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了。
对，
对，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这里面的其他的人物。 我说一个你应该是听说过的，库洛米。
库洛米是不是那天你跟我说王思聪喜欢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 对, 对，
像是一个小魔鬼小蝙蝠那样的一个 IP 形象。
对，它是一个小兔子。
哦，其实是兔子。
对，然后它头上面那些是它的装饰。
哦，
嗯，它是05年诞生的，
那也算是00后了。
它里面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IP 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我再跟你说一个啊，月桂狗，也叫大耳狗。
哦，那这个我知道，我应该是看到过，但是我不确定我看到的是不是正版的这个月桂狗，但是见到过很多这个 IP。
对，就是一个白色的狗，然后它的耳朵是可以扇起来，它可以飞起来，它是从这个天空上下来的，所以可能就叫它月桂狗，像是从月亮上下来一样的。
哦，所以京东那个狗是不是也算是这个品种？
应该不是。
它耳朵也挺大。
哎，你可千万别说啊，到时候被人家狙击。因为小朋友们喜欢，然后我就想要去了解，然后我就了解了这个品牌，它其实是1960年就有了。
哦，
然后这个 Hello Kitty 是74年产生的。这个三丽鸥的社的社长，他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原先他是一个做丝绸产品的，但是后来就突然设计出来了一个 Hello Kitty， 然后就爆火，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都做这种东西了。
哎，我发现很多日本的这种年头很悠久的一些企业，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做的就是跟民生相关非常简单的一些轻工业的东西，就包括之前咱们买过一个小盘子，是日本的那个叫中川正七商店，那个商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传统工艺制纸，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广泛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用品店的。
我因为接触到了这个三丽鸥，然后研究了他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他这些人物之后，我感觉我就是那种垂直入坑，就我现在觉得这些人真的都巨可爱。我看了那个 Hello Kitty 的介绍，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对 Hello Kitty 很喜欢，但是我看了他的介绍，我就觉得他很可爱，说他是5个苹果那么高，然后他的体重是3个苹果的体重，他最擅长的科目是音乐和英语，听了之后就觉得超级超级可爱，就很喜欢。
就这个人物是很完整的，是吧？
对，然后库洛米他很喜欢写日记，我一下子就感觉跟自己联系在了一起。完了，他们还有一个人物形象叫布丁狗，是一只男的狗，他喜欢收集鞋子。然后
Oh my god， 撞死死的，大家这个爱好撞死死的。
我就会觉得这些很可爱的 IP 就会给你很拟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有了一个朋友，而且他真的就是心化掉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市场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前两天我刷视频刷到一个爷爷，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说，说你去给你的孙子买点文具，让他去北京的一个什么文具市场去买文具。他说哦，买文具，他说我可给我孙子可能要买个20-30本啊，怎么怎么样就去了。然后他就逛那个文具店，逛完之后他都傻眼了，他说现在小朋友的文具怎么这么贵。他去买橡皮，一块橡皮小的是300块
啊，
大的是600块，还有更大的要上1000块。然后他去买水彩笔，一盒水彩笔2300多，
天哪。
然后他去买本子，一个本子都390多块钱。然后他说既然我什么都买不起，那我买个纸袋告诉孩子我来过总可以吧。他去要一个纸袋，想说这纸袋能有多少钱，一个纸袋就8张这么大，58块钱。
所以这是一个进口的商品店吗？
我具体不知道他在北京什么地方，但他肯定是一个很华丽的这种文具店，他里边有很多文具，就是感觉可能是在鸟屋书店这种地方会卖的。
哦，那我能理解了。
对，很贵很贵，然后很高级很高级。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想说，我天哪，现在就是小朋友用的东西真的比我们当年，我们当年真的是一根晨光可能都不知道用多少年。
最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专题，我也特意去多了解了一些。完了，我为了测试这个东西确实是年轻人在玩，我们这个同龄人不玩的，我就去频繁的把这些东西发给我的朋友，问他们说，哎，这个你看过没有，那个你看过没有。结果他们给我的反馈超可爱，就是我的朋友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结交了一些05后10后。其实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开心的，我就觉得说，哎，你看我的同龄人认为我结交上了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去这样子玩一玩，然后你也会感受到，哦，好像我知道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我是真的想结交一些05后10后，你可能能了解我，你发现我基本上咱们家庭聚会我是很喜欢跟小朋友们玩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年纪的人玩的，所以我一般在聚会现场很容易承担起那个照顾孩子的责任。然后我跟他们玩呢，我就不希望我是一个长辈的身份跟他们玩，我就很希望我能够他们玩什么我也玩什么。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有点卑微的，就是他们在那里头玩游戏，我都是那种贴上去说，你们玩什么呢？ 别人说带我玩玩呗。
哎，你现在完全可以啊，你每次就是见小朋友，
下次再聚会我跟你讲，我是立刻就是一个咕卡，我什么都不干、
就是、
我到那就咕卡，我跟你讲我谁也没打扰我，
咕这个库洛米的，
我就咕，我跟你讲咕咕那什么大耳朵狗就咕、哦，萝卜刀萝卜剑我就带去，我跟你讲我就是说整个一个就是养火跟他们。
哎，现在小朋友还有一个东西叫安静书。
什么东西？
这是一本就是可以玩的书，上面可能有贴纸啊什么画画各种各样，然后被称为安静书，就是他玩这个可以安静很长时间，所以叫安静书。
真的吗？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除了手机和 iPad 之外可以让孩子安静的东西。
可能替代手机和 iPad，
他可能跟那个坐姿纠正笔一样，他通过一些东西散发让孩子说不出话高科技给你嘴的电麻了，你说不出话，你只能安静
哎呦笑死了
好吧朋友们，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新奇的东西，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到收获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欢迎大家在听完之后也跟我们在评论区里边分享分享你了解到的新奇的次世代年轻人们或者小孩哥小孩姐他们在玩的东西，我们期待在评论区里面看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也长长见识。
现在大家已经收获了满满的这种05后10后社交游戏币，然后希望大家要还一些给我们。
OK， 对的，好吧，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